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日，农历6月19。 北京多云， 36度到2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的回信在广大影视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天舟九号任务船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国由一号示范工程成功生产下线，我国天然油生产取得关键性突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请听武汉抗战唱响爱国救亡的战歌。
2025暑期档电影票房破30亿。美国将对欧盟墨西哥商品征收 30%
关税。以军再次袭击加沙等待领取援助物资人群，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广大影视文艺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扎根生活沃土，反映人民心声，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8位艺术家表示，
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荧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总书记的回信让艺术家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电影艺术家张良：
我们给总书记写信，实际的就想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工作，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真是太激动了。
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还挂念我们几个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和年轻的一代人都应该遵循习总书记的这些教导，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我们的文艺事业推向新的高潮。电影艺术家陶玉玲：
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8位电影人的回信，我真是太感动了。我们只做了一点点， 真是微不足道的工作，总书记却给予我们这么大的肯定。请总书记放心，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电影艺术家肖桂云：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是对全国电影文艺工作者的一种嘱托和极其希望，是我们文艺工作者 所要遵循的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也这样工作，才使得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8位艺术家继续在崇德上意上做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大家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新时代电影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电影艺术家宋小英：
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电影，他说
我们要只身于生活，沃土之中，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好的去扎根生活，体验生活。我一定要以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引领，为电影事业做出我的贡献。导演、演员吴京：
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学习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的优良传统，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热火朝天的现实当中去汲取养分， 做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讴歌伟大的时代，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演员张译：
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之美，展现我们中国人民之美。
电影艺术家陈道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们回信当中说，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神佳作，这是给我们这个行业纲领性的指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启示。我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影视文艺工作者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作。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和这次的这个回信呢，化为我们未来进一步做好中国电影的这个动力。这些年来，特别是今年，中国电影的一路的票房飘红，我们要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和期望，多创作更多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作品，为中国电影迈向电影强国而努力。
长影集团董事长庄严：
作为新时代长影人，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优良传统和创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和电影强国做出长影人的力量。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田：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文化自信作为创作的根基，坚持真诚的创作态度，坚持创新的精神，推出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温暖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创作以全球为视野、以传播中国价值观为使命的中国科幻电影。
中央新影集团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导演徐杰琴：
中央新影集团是纪录电影国家队，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时期伊始，就承担着国家影像历史的记录者与典藏者的职责与使命。作为青年电影人，我们要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的期待，传承我们前辈艺术家的扎实的创作精神，用影像为时代存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任梁红：
作为总台影视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对总台、对文艺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办好各大电影节，创作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影视精品佳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两个维护在总台再上新台阶。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2022年7月，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奔赴西藏、青海工作。3年时间里，2000多名援藏援青干部人才扎根雪域高原，给当地群众带来切实支援，助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多吉仁青、王小龙、刘慧民报道。
2022年7月以来，第十批援藏医疗人才到西藏对口帮扶。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不仅填补了当地医院技术空白，提升了医院的诊疗能力，还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等模式，培养了2000多名本地医务人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德刚：
我们援藏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来帮助的当地老百姓看病、做手术、解问题，其实最关键的工作应该还是能够培养本地的医疗人才，提高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操作能力，这样呢，他们能够更快地成长为主刀医生。可以说目前呀，我们初步做到了日喀则本地的群众的关节病的诊疗，不出日喀则市。
3年来，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推动实施了1400多个民生项目，改善农牧区饮水环境和交通条件，培育打造改进提升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副总领队尹春辉：
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把准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关系，多措并举，全面发力，有力推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有力推动西藏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在青海，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中，有118名教师在当地17所学校担任校长和骨干教师，先后为青海培养骨干教师上千名。受援学校的升学率、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了明显提升。在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由援青团队发起组建的中国首支藏族青少年管乐团颇受学生欢迎，今年初还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初二二班学生叶希才中，
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努力，保持自己这份热爱，去迎接更大的舞台。
三年来，441名援青干部人才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领域精耕细作，牵线搭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83.9亿元，实施重点帮扶项目2000余个。中央组织部援青干部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徐小兵：
我们与青海各族干部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高原大地上接力书写了新时代的援青答卷。今后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将继续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一如既往地关注青海，支持青海，持续为青海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石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早上8点多，高53米、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以站立在活动发射平台的姿态，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到10点半左右，船舰组合体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九号任务动腰指挥员张楠介绍：
到了发射区之后，还要进行火箭与塔架的电气液路的连接、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完成相关的煤油的调温工作，然后择机加注发射，将这个飞船送入太空。
天舟货运飞船全长10.6米，最大直径3.35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运输货物和补加推进剂，并将空间站废弃物带回大气层烧毁，同时支持空间站资轨控和开展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天舟九号计划上行约6.5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0号和神舟21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也将会上行2套全新的飞天舱外服务。此次发射是长征七号火箭的第10次发射，也是它第8次执行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任务。为了实现高精度入轨，长七火箭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规划最佳的飞行路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郭家瑞：
比如说正常的射箭，我们把箭射到靶上就可以得分，现在我们不仅要把箭射到靶上，还要把箭射到靶心，得到迟缓。
目前长征七号可以将入轨精度的误差范围控制在4秒以内。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小麦条锈病一直是影响我国小麦稳产高产的一大难题。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一支肩负使命的科研团队，他们10多年致力于攻克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农业顽疾，每年为我国挽回粮食损失50多亿公斤。总台记者杨雨桐报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家就发现了小麦条锈病的传播规律。
11、12月的时候，病原菌由山上向东就吹过来了，那么吹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呢，进行越冬。到了3月4到5月的时候，病原菌随着气流又扩展到我们整个华北平原，它的传播、它的侵染可以影响到我们国家整个小麦生产区的粮食安全。
学界猜测，一种名为小檗的灌木植物是病菌变异的关键中转站。从2010年开始，实验室科研团队向这一世界难题发起了挑战。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科研人员走进大山，找寻分布广泛且零散的小檗样本。 实验室教授赵杰说，这场野外调查堪称万里征程，在野外工作最艰险的时候，实验室党支部成立了调锈病防控党小组，党员先锋队员们一次次挺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冲在样本采集的最前线。截至目前，团队累计采集小檗样本4000多份，鉴定小檗种类40多个。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实验室内，
它的种子在自然条件下萌发的概率是极低的，有可能10万颗就萌发那么几颗，它对这个温湿度的条件非常苛刻。
为了获得理想的实验材料，科研人员进行了50多批次的育种尝试。实验室主任王小杰教授回忆，
连续的挫折或者连续的在这么多年没有大的一些结果的时候，你确实会在心理上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10多年坚持，上万次实验，团队终于构建了完整的实验证据链，科学证实了小檗正是调锈菌不断变异的关键寄主。基于这一发现，他们创新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小麦调锈病防控措施，有效降低了病菌变异速率。康振生，
应该把这件事情作为我们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需求整体的结合起来，这呢才能真正的体现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在重大问题关键时候呢，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为着一个目标来发力。
第7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沈阳开幕，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一批粮食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本届大会首次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组合模式，在辽宁盘锦、朝阳分别举办乡村振兴产业博览会和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大会，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共有4000多家企业、20000余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大会还专设消费帮扶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驻安徽省阜南县盛颖村第一书记孙旭明介绍，通过多年参展，真正让村里的农产品走出来，
老百姓的自己生产的东西能够卖得出，增加了收入，同时我们村集体呢给他投入了机械成本，能够降低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直接投入，一增一减之间，群众的手里的钱就多了。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通过粮食交易大会的平台，更能促进脱贫地区企业农副产品走向大市场，帮助农民畅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推进粮食产销衔接，让好粮油卖得顺卖得好，是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热切期盼。大会第5次同期举办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为22个省区市的340个脱贫县、674家合作社和企业安排优质展位，积极展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县粮食产业发展新面貌、新成效。
我国规模最大的天然油产能项目国油一号示范工程昨天成功生产下线第一桶油，标志着我国天然油生产取得关键性突破，将有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自主可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国油一号示范工程是我国油矿采冶技术三次迭代升级创新发展的智慧结晶，是典型的绿色矿山和数字矿山。中核集团中国油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苏学斌介绍，随着第一桶油的成功生产下线，标志着我国天然油领域千吨级绿色智慧矿山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国油一号以二氧化碳加氧气原地继续采油工艺为核心，省出了传统采矿的爆破、挖巷道、运输矿石以及地表破碎进出环节，减少了工序，降低了成本。
去年7月12日，国油一号示范工程开工建设，仅仅一年时间，第一桶油已成功生产下线，使示范工程成为我国产能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建设速度最快的天然油生产基地。苏学斌表示，国油一号绿色、经济、智能、高效的特点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天然油保障能力、天然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油一号作为我国掌握的具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先进地形采油技术，突破了复杂沙岩型油资源开采的实验性难题，解锁了大批量传统技术无法开采的大埋深、多层分布或者是地质条件复杂的油矿床，开创了行业发展的新格局，大幅提升我国油资源自主保障能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武汉抗战，唱响爱国救亡的战歌。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徐伟。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收藏着一张看似平常的棕褐色榆木八仙桌。正是在这张八仙桌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了歌曲《游击军》，激励千万人奔向战场，展现出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1937年，冼星海来到武汉，与武汉大学学生曾昭正、潘琦惺惺相惜。据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讲述，
潘琦请冼星海上山去给大家见面。当天晚上呢，潘琦呢很激动，就写下了《游击军歌》这个歌词。
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潘琦一挥而就的歌词只带一位谱曲人，
就在家里，就在那个手桌子上，冼星海走了两圈里面，就这个香烟盒上一下把歌谱写下来。
仅仅几分钟的思索，歌曲《游击军》就在这普通的八仙桌简陋的香烟盒上诞生了。这首歌经过民众歌咏会的宣传，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湖北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
以这个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倡导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文化救亡、民政动员运动，通过戏曲、电影、演讲、抗日宣传周嘛，把这个民众燃起来、动起来。
1945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所在街道被命名为胜利街。这条用牺牲铺就的胜利之路，作为年轻人旅游打卡首选地，已成为武汉文旅的一张新名片。武汉江岸区吉林社区党委书记戴明霞：
我经常看到年轻人一待待一下午，他们也是觉得，哎，怎么这个路牌都是东北三省的名字啊，抗日英雄的名字啊，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抗战这一段历史。
商铺鳞次栉比，市井鲜活热闹，孩童们洋溢着笑容，老人们悠闲的乘凉，这正是无数先烈们用生命写就的可爱的中国。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通知，启动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本月起到9月，在全国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者、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及有资源对接需求的创业项目，通过搭建平台、拓展渠道、集聚资源、激发创业活力，促进高质量创业。
昨天13:51，2025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截至今晨6点已达30.94亿元。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获悉，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1.97亿元，支持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受灾地区，积极应对洪涝、台风等灾害影响，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中南部、天津大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将自8月1号起对从欧盟、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分别征收30%关税。 特朗普宣称，墨西哥未能阻止芬太尼等进入美国，在配合美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方面也做得不够。欧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美国出现对欧巨额贸易逆差，双方关系远非互惠互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随后说，这将扰乱重要的跨大西洋供应链，损害大西洋两岸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在必要时对等反制。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说，法国与欧盟委员会一致强烈反对美国对欧盟出口商品征收 30% 的关税。德国多家主要行业协会同日表示，欧洲不应被这一威胁吓倒，并呼吁寻求平等解决方案，减少对美依赖。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德国出口环比下降 1.4%， 其中对美出口下滑 7.7%， 已降至三年多来最低水平。同月德国自美国进口环比下降 10.7%。 墨西哥方面12号称，美方对墨方产品征收新关税是不公平待遇。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方面12号表示，以军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地区等待领取援助物资的人群，造成至少27人死亡，约180人受伤。以军当天还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和中部努塞赖特等地，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48小时内，以空军对加沙地带约25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一名以色列官员12号说，哈马斯拒绝了斡旋方卡塔尔提出的为期60天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方案，并不断制造障碍，拒绝妥协，破坏谈判进程。当天早些时候，一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表示，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濒临崩溃。巴方官员说，以色列拒绝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军，使得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面临挫折，阻碍了相关协议的达成。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晚间表示，乌方正全力以赴争取更多无人机和导弹拦截装备。作为对俄方袭击的回应，乌克兰将继续在俄罗斯领土上开展无人机作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全线最长的云顶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 16.39 公里，不仅是马来西亚境内最长的铁路隧道，全面完工后将成为目前东南亚最长的铁路隧道。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重点合作项目，计划于2026年底完工，2027年起分阶段通车，届时将显著改善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交通连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物流效率提升。
印度德里一栋四层楼房12号倒塌，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一名两岁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8人受伤，事故原因暂不清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陈亮、孙稳、朱心怡，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